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9月14号到9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在悟神运在正法进程中的极度重要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九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谈到，我讲这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在正法中有许多的事情不尽人意，是旧势力低层和高层结合起来在干扰，他们用他们庞大的密度阻挡。我的理解是，由于旧宇宙高层生命的阻挡，再加上一些大法弟子不能够正念正行，所以在正法进程中出现了不尽人意的情况，有的学员的状态跟不上，在迫害中被考验下去了，而众生被救的数目也远远达不到师父的要求。旧势力对正法的阻挡，除了给大法弟子制造磨难外，还一手破坏了5000年的神传文化。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谈到，从古到今，从宇宙的开始到宇宙最后的人类的60多年前，都是在不断地奠定着正法必备的基础，积累着经验，造就着参与最后这个历史时期生命的思想过程和生命的行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过程。这5000年神传文明，就是人类在最后时刻能够得法的基础。就好像要盖一座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而旧势力在近60年中却摧毁了这个地基。当正法真正开始的时候，这个被摧毁的地基严重阻碍着众生得救。在西方社会，那基本上是把恶邪的东西搞起来就行了，而在中国不是，他要把正的说成是坏的，坏的说成是好的。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来让你选择能否得度，什么是大法弟子？现在的社会，常人的道德水准一日千里的下滑着，各种名利情色欲的变异观念在蚕食着人类的道德操守，甚至大法弟子不严格要求自己的话，也会被变坏的环境所带动。在讲真相中，我体会到那些比较容易明白真相、认可大法的常人，通常还保持着一定的道德水准，能够认清基本的是非。而最难救的人，就是那种完全丧失了基本道德底线的人。旧势力对人类正统文化的破坏，对人类道德的摧毁，是强加的，改动了师父想要的。2006年，神运出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对神运的有一些错误的理解，觉得神运就是通过精美的歌舞来吸引观众，从而让他们了解大法的真相。通过最近的学法，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念。我悟到，那些纯善纯美的舞蹈，那些正统文化的小故事，那些振聋发聩的歌曲，不仅仅是带给观众美好的享受，还在重建他们内心被破坏掉的地基。5000年的神传文化中的精华和大法的真相被压进了2个小时的演出之中，让观众在欣赏节目中迅速唤醒他们头脑中对神传文化的记忆，重建了这个地基，同时在这基础上明白大法的真相，也就水到渠成了。神运是师父给我们的一次最好的机会，把正法中不尽人意的地方扭转过来搬回来。我们不用也没有时间再重新奠定人类的文化，只要通过神运把人类内心已有的正统的东西唤醒，在这个基础上让他们明白真相，就能一步到位。所以说神运是直接在救人，由此悟道 推广和传播神运在政法进程中是至关重要的，能不能把政法进程中不尽人意的地方搬回来，在此一举。这不是卖多少票挣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能否最终否定旧势力，以及能否在政法中最终达到师父所要的问题。任何大法弟子做的其他项目都达不到神运这样完美的组合和这样高的效率。也许神运是挽回大法弟子因为以前做得不好而造成损失的唯一的机会了。修复正统文化，直接救度众生，神运是师父给我们的完美的无懈可击的法器，所以推广神运是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参与的，而且必须要摆在最高的优先级去做。
从桃木剑说起，作者道喜。在古书中经常看到一些修道的用桃木剑降妖除恶的故事，那时一直觉得这个木头怎么能够做剑呢？它怎么能够比战场上用的那个宝剑还要厉害？自从修炼大法后，自己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个练功人做事情是用功能去做的，而表面只是一个符合常人的形式而已，真正起作用的是他所用的功能。那个桃木剑，人眼睛看到的就是木头做成了一个剑的形状，但是在另外空间里，那就是修道者运用自如的法器。当然，这也是人的思维所能理解的。实际上，真正的气功师看病不用动手也能把那个病给除了。人说手到病除，药到病除，实际上气功师用的是功能，但是这个功能用人的眼睛又看不到，所以人觉得气功治病挺悬的，不知道咋回事，病好了。那么大法弟子今天做一些事情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具备更高层次的那个功能与功力，做起事情来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同样去劝三退，修得好的几句话，人家高高兴兴的就退了，这同样的几句话谁都会说，但是你说不一定好用，差在哪儿？差在修炼的程度，差在思想境界上，差在做事情的出发点和基点上。修得好的几句话，就能把阻碍众生得救的因素给解体了，那是修的境界的体现。所以无论是发正念、做、发资料、打电话等等等等，修炼的境界基本上决定了做事情的效果。所以一个修炼的人如果三件事情流于形式，那起不到好的效果，甚至于带来负面的作用。常人中有一句话，没有金刚钻揽不来瓷器活，没有真功夫有很多事情是做不来的，即使做了也没有那个效果，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大法弟子想救人，可是每个人背后都联系着庞大的生命群，都有与之相应的不好的因素在阻挡，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就救不了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法力无边，大法弟子一切都要从法中来，这样才有威力，才有力量，所以大法弟子学法就至关重要，如此自身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真正跟上正法的进程，完成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提升法力，助师正法。作者：钟鼓楼。神韵的节目《金猴降妖》演的是孙悟空护法降妖的故事。孙悟空之所以能够担负起保护唐僧取经，一路上降妖除魔、为民除害的重任，是因为他有高强的法力。今天的大法弟子同样需要具备强大的功力，才能胜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铲除邪恶的历史使命。否则在宇宙高层旧势力的种种干扰下， 在邪恶形形色色的所谓考验下，大法弟子自身都难保，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岂非成了空话？同样是讲真相，同样是发正念，可是不同的弟子之间，不同的项目之间，起到的效果是不同的。这就是助师正法的力度不同，究其原因不在表面的形式，更多的还是在于法力的不同，也就是功力的不同。而大法弟子功力的高低取决于自身的心性，取决于学法，学法越好的弟子心性就越高，功力就越强，助师正法的力度也就越大。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学好法，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学法不仅仅在于看经书，更在于同化大法。大法弟子如果时时处处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具备主动同化大法的意识，那么功力的提高必定是突飞猛进的。反之，如果放下经书，就思想又回到常人中去了，遇事用人心去对待，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那么无论看了多少遍经书，还是很难在大法中提高上去的。因为功力高低并不取决于看了多少遍经书，而在于心性所在的位置。师父讲过，功就是法，法就是功，精神本身就是物质，出自休士顿法会讲法。从中我悟到，修炼中我们的精神达到哪个境界，我们的法力功力就到了哪个境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助师正法中的作用到了这一境界，我们就能够救度这一境界的众生，清除这一境界中干扰正法的邪恶。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有的事情有的项目不尽人意，有的同修说自己尽力了也就没有遗憾了。然而我在想，同修所说的尽力，尽的是什么力呢？如果尽的是人力，那么人有多少力呀？全世界所有常人的力加在一起，能够破除邪恶的阻挡吗？能够动得了旧势力在久远的历史中系统的层层安排下来的今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的那些东西吗？这是不可能的，人的力量根本就动不了更高层次上的东西。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常人社会的表现形式，可是真正起作用的不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大法弟子的法力，这也就是在证实大法的威力。真正在助师正法中起作用的，真正能够破除邪恶救度众生的，不是这些人中的项目表面的形式，而是大法弟子的法力，是大法的威力。通过学法，我们知道宇宙中任何一个层次的物质和生命都有自己的极限，最大也超不出这个宇宙。所以当整个宇宙在成住坏灭的旧法理中走向最后的时候，宇宙中的一切生命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因为众生的力量都有各自的极限。然而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师徒恩。宇宙正法所需要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宇宙本身，是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根本就不具备的，所以只有师父能做。同时作为与师父签约而来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局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历史已经赋予了我们如此重大的使命，也必然会给予我们相应的能力。大法弟子学好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功力，使自己能够胜任这重大的历史责任的过程。大法弟子在人间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困难，表面看上去是人在与我们产生矛盾，人在给我们制造困难，其实常人是很弱的，在修炼人面前什么也不是，就连另外空间的低灵都能左右常人，更不用说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了。真正给大法弟子制造矛盾、制造磨难的是宇宙不同的高层次上的生命，甚至是极高层次的神。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干扰和阻碍，也是来自于这些高层生命， 是他们的力量在干扰和阻挡着今天大法弟子所做的事。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强大的法力，没有力可劈山的正念，即便用常人中的方法和手段，都不可能突破这些干扰和阻碍，打开局面，圆融师父所要的。常人的办法再巧妙，对于更高层次都不起作用。没有强大的功力，就算手玩出花来也不好使，触及不到那么高层次上的生命。物理学中讲力学，其实分子、原子、质子、中微子等等，每一层粒子构成的境界都有其力量的极限，只有突破了这一层粒子的境界，才能突破这一层力量的极限，获得更高更强大的力量。慈悲的师父已经给了我们突破境界的最好法宝，那就是向内找。只有改变自己，同化大法，才能得到大法在不同层次上的强大法力。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不断向内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生命不断突破境界，不断获得更高强的法力的过程。然而毕竟旧宇宙已经走到了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一切都已经不行了。对于旧宇宙的生命来说，向内找也就是最难的，都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这也就是旧宇宙的一切生命最大的障碍，最致命的弱点。谁能做到遇事向内找，谁就能从败坏了的旧宇宙中走出来，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今天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这是宇宙中最神圣最伟大的事，众神都羡慕的荣耀。大法弟子做这么伟大的事，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大的阻力？我们真的得好好向内找一找，相由心生，当前的一切不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吗？真正做到向内找，走正我们脚下的路，什么也挡不住。大法的力量是这个旧宇宙中的任何生命、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挡的。我们越是向内找，同化大法，大法的无边智慧和力量就越能通过大法图的生命，通过我们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那可是无穷无尽的，什么能挡得住呢？大法弟子要在助师正法中发挥更大的力度，起到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不断在学法向内找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法力，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以上一点个人认识，供同修参考。
个人修炼，正法修炼，责任。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作为修炼人，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要首先判断一下，究竟这件事情是冲什么来的，是不是冲着个人心性上的问题。如果不是，就要判断这个事情到底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一日小组学法交流，一个同修总是气势汹汹地指责抱怨，什么辅导员的英文不对了，什么协调人的做法不对了，为什么有的项目不让他去而让别人去等等，整个交流时间完全被干扰浪费掉了，大家心里都是强压着，一点也没有平时学法后那种毫无间隔的贴心和法理上的深化交流，就准备散了。这时一个同修喝住了大家，就这么走了吗？学法交流是师父给我们的修炼形式，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整体提高，这是一个祥和的场，当我们离开时都应该感到法理上的升华和心性上的提高才对。可是现在我们都看看自己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态，是轻松，是沉重，是净化，还是在强忍。转过头来，这位同修又对那个一直以来状态非常不好的学员直接指出，你自己主意识不清，无法分辨另外空间对你的强烈干扰，你自己无法静心学法，人的一面无法分清，得不到法的本性一面烦躁焦急，而又被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干扰，破坏着整体学法交流的环境，把一个神圣的学法交流的环境彻底破坏掉了。你分不清，但我们不会被这些邪恶的因素所干扰，我们不会再给这个东西任何空间， 往这个场中倾倒着黑黑的物质。之后大家通过法理上的交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只是停留在个人修炼状态，一个劲的修忍，在向内找，让自己的心不动。但是这个问题的出现，本质上是在考验我们能否分清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问题。这是在护法，能够尽到维护一个纯净祥和的修炼场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当一个场被一个人完全搅乱，而大家却默默地不吱声的时候，实际上是法理不清，也就让邪恶可以更肆无忌惮地操控着同修的执着，而无所顾忌地往这个场中倾泻着黑色的物质。这是周边同修的失职。法理上明白之后，我们也就清楚地知道，再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局面。大家认为发现这样的情况后，都应该在法理上马上交流和制止，不应该让那种不对的状态一直持续。当一个同修认识到并正面指出时，邪恶的干扰会疯狂地反扑冲着这个同修来的时候，周边的弟子也应该马上形成一个正念之场，及时制止，形成一个正的环境，而不是让一个同修去承担。让大家都能从法理上明白，基点摆到正法修炼，维护一个稳定神圣的修炼环境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的时候，这个正的环境就形成了，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不会再有市场。通过交流，大家发现过程中自己有如下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一、法理不清，不能清晰地判断到底是针对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二、还有顾虑心、人情心，因为是老年同修，大家都认为是老小孩的状态，都是哄着顺着这位同修讲话，有时说了又怕对方接受不了，那么大岁数了，不好意思说得太重等等。三、怕心，为什么都知道对方状态不对，却不肯直说，是因为怕得罪人。四、没有责任心，师父让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但是我们没有形成整体，对自己的修炼没有负责，对同修的状态没有负责，对整体的环境也没有负责。五、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很久，我们却丧失了一次又一次提高的机会，躲开了。师父在98年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了这样一段法，可是有人讲了，我不复杂点，别人欺负我呀。可是我也告诉你了，这个人谁不好，谁自己承担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人正因为这样，你们人都想这样保护自己，人类社会才被推到这一步上来，才往下滑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回想我们的修炼环境，为什么大组学法人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有些小组学法人会越来越少？每个人是否想到了我们自己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负了什么责任？是不是怕得罪人，少得罪人，只想保护自己而不为环境负责，这颗自私的心所造成了这个局面呢？反过来，同修们也意识到，在指出问题的时候语气过于严厉，而没有做到师父对辅导员的要求，这是我们在以后的修炼中要注意严格要求的地方。最后，以师父对辅导员的讲法和大家共勉，每位老学员能担负起维护法的责任。大家都是修炼的人，我经常讲过一句话，我说你要是用善心，完全没有自私的，没有想到自己一点，完全是为别人好，你跟他讲出的话，他会被你感动得掉泪。如果你讲出的话中基点目的是为自己，每句话还得左右逢源，哎呀，他可别误解我这个，别误解我那个，我讲这话别叫人抓话把，什么东西你都有在脑子里活动出来，那个话带着的信息就非常的不好。你如果真的是善心，没有自己的任何东西，讲出来的话都是单纯善良的。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谢谢同修坦诚的交流，谢谢师父慈悲的安排。
唱大法歌的感受，作者法进心。大法歌词有很多是师尊亲自写的，也是大法的一部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是弟子在修炼中的感悟与升华的提炼， 所以听者唱者身心受益。这里我谈谈自己创大法歌曲的一点感受，与同修共同分享。其实我也不过就会唱那么十来首，可他那优美的旋律真诚为他的高洁内涵充实了我的生活。在外出讲真相的路上，在厨房里，在洗衣间，或做其他一些事时，歌曲就像清泉一样从思维中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悠悠的岁月中，我亿万次的下走，茫茫的那个人世中，我千百回的寻求，苦苦的那个等待中，我依然沉睡，醒来后却发现您一直牵着我的手。是您力挽狂澜，救度苍穹在幻灭的瞬间。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明白真相，你才会看清前途。人生如梦胆指间，恩怨情仇似云烟。危难来前神慈悲，大法震撼善念归。路不失宜太平世，夜不闭户更祥瑞。在创的过程中，感悟到师尊为苍穹众生的操劳，我们今天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是多么的神圣，这机缘来得何等的不易。在救度众生中升华自己，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何等的紧迫。身心被带入歌曲的意境，一种超然物外的美妙萦绕身心内外，杂念早不知哪去了。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一个很好的演出效果加上神助，那是人做不到的。出来的能量全是真善人，无论他们在舞动中唱出的歌，音乐发出的声音，里面全都带有这个正的能量，甚至于舞台上的色彩都在发着正面的能量。我就觉得大法歌曲融在生活中真是太好了，让人宁静、清新、愉悦，信心倍增。我知道很多大法弟子都在唱，让我们唱起来，在学好法、做好三件事的同时，让神韵的歌声遍布全球，在正邪灭恶中发挥它神圣的作用。我把自己的体会告诉了一位同修姐姐，她也感受颇深，学唱歌中消除了杂念，发正念时明显感觉进。一点感受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和刚走出来的同修集体学法，共同精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们单位是个纺织厂，从1998年破产后就改成了私有企业，中共协党统治下的私人老板，只为自个儿捞钱，不管工人的死活。现还上班的一位44岁女同修，从99年协党迫害后，没有了集体的练功环境，再加上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也就放松了修炼。到了2009年，身体出现了病态，得法以前的癫痫病发作了，也不能正常上班了。在一位老年同修家里碰到了这位同修，他们给我说起了这事儿。当时我问他的学法练功情况，他说没有坚持，身体累了就很懈怠。我说这样吧，你来我这学法吧，不管你上夜班、中班、早班，只要你想学法你就来，我家的门随时为你开着。从09年的后半年，这位同修开始参加集体学法的。上夜班时下午过来学两个多小时的法，上早班就晚上过来，我两人学一讲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高兴地跟我说，大姐，集体学法真好，我现在身体也有劲了，练进功也能入境了，病态没有了。我鼓励他要多学法，你的心性提高了，其他的干扰就少，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有时心性关过不去了，就来找我诉说，我就和他一起学转法轮第一讲中的练功为什么不长功，把自己修炼过关的经历讲给他。他说，大姐，我怎么看你总是乐呵呵的，你怎么没有关过？我说，是修炼人就得有关过，修炼12年了，转法轮记不清看了多少遍，遇到磨难时师父的法就往脑子里打，是师父的时时呵护才有我的今天。他说，修炼真好，在家里气得不得了，到你这来学学法，和你一交流心里就不气了。这个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后，心性提高很快，身体变化很大，也能正常上班了。在单位他的生产指标完成的最好，总得第一名，哪的台位不好干就派他到哪去，他以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领导派到哪个台位就在哪个台位干，从无怨言。他的领导号召全单位的人都要向他学习，有的同事就问他说，你的身体和精神怎么这么好，你是不是又练法轮功了？他笑着点点头说，不练功我的身体能这么好吗？他的同事们都在说，看来人家法轮功真是好，一练功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这位同修利用工作吃饭的时间或是上下班走路的时间，抓紧给他的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看到这位同修的变化，我从心里由衷的感谢师父，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没有大法法理的指导，能有这个同修的今天吗？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早点想到把这些上班的同修找回来参加集体学法呢？悟性差，根本的思还是没有去干净，真是愧对恩师，悟到了就要做好。我院1999年720前练功点的一位辅导员和我年纪差不多，现在58岁了，在迫害初期，由于家人的压力和干扰，在家学法练功不出来了，不和其他同修接触。去年夏天我碰到了他，聊了起来，知道他现在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又干起了第二职业去赚钱了。既然碰到了，我就有责任。我说，你95年得法，师父给你净化了身体，我得法晚，是你告诉我什么功法都不好，就法轮功能彻底让人身体健康，这是最好的功法，你怎么能放弃呢？他说，有的老同修修的也不错，可还是走了。哦，我明白了，原来他悟在这里了。我说，看来老师的后期讲法你都没有看，你知道吗？这些事情都是旧势力捣乱，在考验我们呢，把你认为精进的修的不错的先弄走，看你还修不修，你这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吗？师父为啥一再延长正法进程，不就是在等砸吗？师父舍不得落下一个弟子千万年的等待，这可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历尽艰辛跟师父下世来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是为了回我们真正的家。人间的钱挣得再多，你能带走一分吗？你的修炼圆满才是给你的家人和儿女的真正幸福。说到这里我流泪了，他点点头有所触动。我这里有老师在720后的系列讲法，你看看吧。他说好。在我给他送书的路上，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让这位昔日的同修快快清醒，跟上正法进程，和学法小组同修齐发正念，清理干扰同修修炼的一切邪恶因素。现在这位同修已在家学法练功了，还不敢出来参加集体学法，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到位，还要找他切磋，去掉怕被迫害的心，跟上正法进程。还有一位以前练过其他功，98年后走入大法修炼的，现40多岁，在720前集体学法练功环境中，只练动功不练进功，不愿吃苦，怕腿疼，720后失去了集体的练功环境， 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最近这几年下岗后，为了工作到处奔跑，也不练功了。09年身体长瘤子，去医院做了手术，回家后大哭一场。工作没了，身体又不好，丈夫下岗，儿子毕业找不到工作，这一家人今后生活怎么过？就在他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时候，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他。他在梦中又回到了99年迫害前时的练功环境。醒来后，他明白了，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他出苦海。四处打听，找到了我家，首先让他参加小组学法。在学法小组里，同修们都鼓励他要多学法，每天坚持练功，在生活上关心他。参加集体学法后，发现他在身体方面有所变化，可总是单盘腿，而且翘老高。交流中告诉他，我们练功人要双盘，师父给下的机制是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作为弟子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呀。他表示回家后好好练，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能双盘。通过交流知道了他对师父讲的吃苦消业长功的法理不清楚，就和他单独学老师这方面讲法，让他加深理解，在法中提高心性。通过学法，他提高很快。在小组学法切磋时，他高兴地告诉我们，我现在悟到了，师父让我们参加集体学法，是为了让我们尽快提高，跟上正法进程。这位同修现在学法练功很精进，三件事做得都很好，发资料、做粘贴、面对面劝三退。我们学法小组现在每个人都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们留下集体学法的修炼形式，我们更要珍惜它，做到静心学法、多学法、多救人。愿我们伟大的师尊少一份操劳，多一些欣慰。
我问自己是不是真修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渡人。这些天早晚都要学习师父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每天早起睁眼时和晚上睡觉前，我都要向内找，追问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真修弟子，你身上肩负的责任、你的历史使命，这些你都清楚吗？做了吗？做得怎么样？师尊说，你们救度世人，想要叫他们醒过来，救度他们，你们自己也得醒呀，也得醒悟。事情做多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好像师尊就是在说我，在点醒自己。很显然，大法弟子达不到标准是绝对不行的，是不能够圆满的。回想前些年，自己在修炼中出现过一种倾向，就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常人社会形形色色的假象所迷惑，偏离了大法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衡量标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往往与常人比，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很高尚了，了不起了，自我感觉良好。记得有一次过中秋节，单位发慰问金，我去财务部领款，但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被工作人员给漏掉了。当时虽然我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走了，但心里却在想，要割给别人早就闹翻天了。其实这还是在和常人相比，用常人标准来衡量的，而没有用大法标准来衡量，从自己内心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再一个是常常与自己的过去比，我要是不学大法如何如何，我刚开始修炼时如何如何，我去年如何如何等等，与修炼前的自己相比，觉得蛮不错了，完全把自己混同于常人，
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忘记了真善忍的大法标准。另一个最为严重，就是喜欢用人的观念造的共识，也形成一种标准，游离于大法标准之外，干扰着我们学法，干扰着我发正念，干扰着我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最突出的是仿照8小时工作制，自己给自己定每天学法1小时，有了空余时间也不多学，好像为了完成任务一样。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讲真相也是在潜意识中有任务观，自我满足，觉得劝对了不少，可以了，沾沾自喜。师尊告诫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转法轮。我们降低标准，就是动了人念，偏离了大法标准。人的观念是修炼者正确看待问题的障碍，而这个障碍从我们这个空间在迷中看是无形的，但在另外空间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层层观念障碍迷惑我们，旧势力趁机捣乱，加上如今社会道德急速下滑，面对此情此景，突破人壳的种种观念时不我待，带着常人的观念骨子里形成的理，执着自己的观念，生生世世形成的观念根本就无法圆满。因此必须以法为师，用法规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否则顺应后天观念的一切行为，可能就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前功尽弃，毁于一旦。人神一念间，好坏出自一念，回想这些年来自己走过的路，观念与正念，情感与慈悲，畏思与畏功，坚持自我与放下自我，向外找与向内找，正实自我与正实大法，在其中正邪较量冲撞，权衡利弊取舍，每一步都离不开大法指引。要是不能100%的信师信法，老师的法身也就无法100%的保护你，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不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就得符合常人状态，法身对你无能为力。你在某个方面达不到大法的标准，最起码在哪个方面哪个问题上，你就是个常人，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没有100%信师信法，就是修炼有漏，难以圆满。因此我经常提醒自己，按照师父要求向内找，自己出现问题向内找，自己遇到问题向内找，看到别人的问题也要向内找，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我学大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不问尚可，一问吓一跳，查查自己心灵深处，执着心一大堆，仇恨心、私心、安逸心、欢喜心、争斗心、事业心、做事心、虚荣心、自尊心、显示心、妒忌心、分别心、好胜心、疑心、急躁心、怨恨心、怕心、固执心、惰性，以及在世上形成的各种观念。有的执着心比较明显，有的心时隐时现，有的隐藏很深，有的已经形成习惯，长期偏离大法标准，自己浑然不知，没有及时清理自己，很可怕呀。一边在修着大法，一边带着这些不好的心和肮脏的思想在追求，你想能够升华上来吗？大法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你追求就偏离了大法，你追求就会招来不好的东西，你追求就会带来麻烦，时间长了还会出大问题。我们身边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师父讲，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在常人中修，这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要走好各自的路就会有困难，面对困难而上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反迫害，这些事在过去的历史修炼中没有过。大法弟子是开创者，所以在修炼中有时会做得好， 有时会不知如何做。有困难时，大家坐下来多学学法，只要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回复毗卢大法弟子，我个人目前层次体悟，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必须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正念正行首先要心正，心正就要从心里把自己当作一个真修弟子，心正就要时时事事处处用真善忍这一个唯一标准来衡量自己，心正就不能患得患失。大法弟子，特别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丝一念都必须符合法的要求，这一要求贯穿大法弟子的身口意各方面，甚至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也必须如此，并不会因为我们做大法的事而降低标准。师父说，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曼哈顿讲法，试想没有法的力量还能做好三件事吗？明慧网和正见网上的同修文章对此也多有同感共识，而偏离法、失去正念甚至邪悟，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导致惨痛教训，这类例子也多得足以令我们清醒了。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执着背后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丽。很多时候通过学习师父讲法，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可是不管通过什么方法清理，意志都无法动摇这个执着的根子，很是无奈。近期我悟到了很多执着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观念形成后，我们在骨子里都认同了这个观念是真理。当这个观念表现成了执着心的时候，仅从表面上铲除这个执着心，就如同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永远也无法根除。先从自己几个执着心的表现及背后的观念做一下分析，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去除色欲心。从修炼一开始，师父就告诫色欲心是每个修炼人必须要过的关。可是我修去色欲心的路是那么的漫长和煎熬，甚至丈夫对我冷淡几天，我从心底里就恶毒地怨恨他，从心理上渴望一种亲密，知道修炼应当断欲，但心理上对此又像中了毒瘾一般戒不掉，痛苦极了。后来通过分析，我发现自己执着了不是那种男女之欲，而是一种亲密关系，通过身体的接触表达出来，我从心里感受到了这种亲密，就会有一种安全感。追溯起这个观念的形成，是因为在邪党宣扬的斗争社会环境里，父母常常争吵打架，我从小就渴望一种安全感，并且形成了一种观念，只要我与别人很亲密，就不会有冲突，不会有吵架打架，才会有很安全的感觉，心里才会舒服。在这种观念的带动下，与同事之间，我总是会跟他们没话找话说，一直说个不停，笑个不停，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亲密，亲密了我就安全了。跟丈夫之间，只有身体接触了才说明我们亲密了，我心理上就觉得安全了。认识到这种错误的观念以后，表面上的色欲之心犹如无根之木，瞬间去了一大半。二、清理畏私心。从师父的法中，我们知道许多许多的执着心都来自于这个私，同时这个私又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属于私的生命是无法进入新宇宙的。修炼前，我却是个自私透顶的人，无论任何事情只要经过我的脑子一过，就会快速的分析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利弊，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我怎么样做才能让这个好处最大化。哪怕这个事情会对很多人造成伤害，只要对我有好处，我都会认为它是好事。知道思不好，可是这个思好像扎根在我的生命深处，动了它， 好像动了我的命似的。深挖自己，原来自己思想深处有这一念。只有自私的人才能活得幸福快乐，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自私的人真的活得幸福快乐吗？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都不知道他活得有多累，他吃不好，睡不好，做梦都恐怕他的利益受到损失。在个人利益上，他往牛角尖里钻，你说他活得累不累？他一生就为这个活着。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而他这种人是不退让的，他活得最累了，你可别跟他学。所以只有无私无我的人才活得胸怀宽广，潇洒快乐。认识到这一点，我感觉到私在我空间场的根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就不会那么难清理了。三，关于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忍字上我做的也很差，有时候摩拳擦掌，愤愤不平，把忍字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深究下去，原来自己思想中有这种观念，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如果第一次忍，那么别人就会得寸进尺，没完没了的欺负我，我日子还怎么过？这种观念像极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的。我写这篇的目的是因为有的学员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修了法轮功了，他是好，可以使社会人的道德回升，但是如果都是这么善，那么外国人来打我们怎么办？出现战争怎么办？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写的。那个战争不是人想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一切都是天带动，天象带动下出现的。人在里边不管怎么计算，怎么琢磨，怎么干，有的时候就是干不成，有的时候就能干成，他就认为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我的那个关于忍的观念也是错误的。如果有人欺负我，那是因为我有业力，或者我生前有过对别人不好，别人来要债的，债还完了就不存在欺负的问题了。因为宇宙特性在制约着一切，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悟到后天产生的观念形成了执着，这个观念就犹如执着的根，只有把根除了，执着才能被动摇以致解体。
浅悟因缘关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吴愿。最近特别喜欢把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挂在嘴上。常人中的事情，不管是多令人气愤的，还是让人纠结的，还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不合情理，不合常理的，都在这一句法中得到了最完满的解释。正所谓佛法无边，生命的过程太漫长了，在这千年万年的生命历程中，发生的事情错综复杂，恩怨情仇爱恨交织纠缠在一起，谁能看到造成今生今世痛苦挣扎的原因到底在漫长生命历程中的哪一点呢？所以只是针对现世的遭遇，用人的理去愤恨埋怨，再热血沸腾，再造业，再埋下后世痛苦的种子，循环往复，永无出头。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不能这样看问题。以前在面对这些无理的事实，我明显感觉心里有一个东西在往外涌，那就是气愤，气愤的要打人骂人，理性这一面顿时削弱。因为工作关系，常看到一些不赡养老人，殴打虐待妻子，分配土地补偿款明显不均，医院见死不救，邻里之间欺负穷人等等等等， 让人觉得不应该有的事件，那一刻我气愤难当。其实这些事件的发生，除了因为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的原因外，从修炼角度上看，今世的被欺负推到前几世，也许正是欺负别人的人。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联系到我自己，丈夫对我非常刻薄，特别在用钱方面，自己用钱大手大脚，对我却扣着我用，即使买一些必需品也说三道四，对我的父母更是缺少作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满脸都是傲慢、不屑与看不起。我为此总是耿耿于怀，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认为我自己的钱就应该自己花，下辈对长辈就是该起码在表面上表示一点尊敬，所以心怀怨恨心，时有冲突。在师父的法中，我知道也许几世前我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我的父母也许在前几世也曾亏待过他，所以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因为人在迷中看不到这些因果关系，所以才会觉得不公，觉得是别人不应该如此这般，心里想不开，才会有争有斗。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历史悠久，复杂绵长，修炼中的人虽然看不到，但师父把这方面的法讲给了我们，我们就要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无论善缘、恶缘、孽缘，都要用一颗慈悲之心善解，不要把债权债务延伸下去。常人可以延伸到下一世、下下世，我们修炼的人要把它带到哪去呢？
另外空间所见，作者大陆道法弟子。我是200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也是一位开着修的弟子。这里我想把自己目前境界所见所悟的东西写出来，与同修共同切磋交流。前几天我与几个同修去喷字，走之前我们一起发正念，当立掌时，我看见我们要去的地方的上空被大法轮罩着，从我们出发的地方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都站满了正神、天兵、天将，他们在为我们擂鼓助威。发完正念后，我们去喷字，整个过程做得很顺利。前几天还有一次去外地山上挂法轮大法好条幅，到了山上我们坐下来发正念，我看见满山的正神都在打着大旗迎接我们。有个穿道家衣服的神跪拜着说，我在这儿等了你们一万年了，因为你们的到来我们得救了。还有土地神毕恭毕敬地为我们带路，山上所有的生命都在欢呼，因为我们的到来发正念清理了山上的拜物，他们所对应的拜物就解体，救度了他们。这次山上挂条幅让我认识到，以前我们多是在世间救度世人，没有去清理山山水水所对应的另外空间拜物，其实那里的生命也在等待着我们去救度。在另外一座山上，我们发正念清理了邪恶和拜物，挂上法轮大法好条幅后，我看到那里的正神和山神把横幅接过去到他们那边，就变成了三角形令旗，令旗上写着篆字法轮大法好，他们把令旗插到山上，整个山就被正神所接管了。山上那景象正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所说，当你回去的时候，他们真的把你当作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无限的敬仰你，因为你救度了他们，你为他们付出了，你给予了他们一切。个人所悟，只要是正法的事，我们就只管去做，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以上是个人层次所见，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正见十年征稿，轮回纪时，帝王护法，作者恒硕，根据口述记录整理。一，二神结伴下走。在宇宙大穹之中，有一个遥远而庞大的天体体系，里面有无数的层层宇宙和数不清的天国世界。这个天体体系有一位最高主宰者，他是这个天体体系之主。这位主呈金刚威严之相，具备无限的神通法力，是那个天体体系中能力最大的神。这位主的座下有一位女神，名智慈悲，负责协助他的主管理整个天体中的众生。他们在那个天体最高层的天国世界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共同管理着那个天体体系，度过了漫长的已经记不太清楚的岁月，直到他们的天体体系也随着成住幻灭的宇宙法则发生了偏离，变得不再那么美好。当造就宇宙大穹的主佛发大慈悲心，为了救度整个宇宙大穹之中的众生，带着圆融不破的宇宙根本大法层层下走之时，各宇宙体系的众神为了与师父和大法结缘，纷纷发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跟随师父层层下走。这位主也想与师父和大法结缘，跟随师父下走，得宇宙根本大法挽救自己的天体体系众生。他坐下的那位女神也是负责那个天体体系安危的一位神，为了救度那一层天体众生，女神很想随师父下走，可是放弃神的一切能力与智慧，投身在迷茫险恶的人世间，女神又很害怕，怕自己孤身下世会迷失在尘世中。虽然很害怕，女神还是决心下世，于是女神就去请求她的主和她结伴一起下到人间，得法后救度他们的庞大天体体系，将来在险恶的世间也能相互帮扶。感动于女神的慈悲，这位主遂决定和她结伴下走。这位主立誓护法，发愿倾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护持佛法，灭尽邪魔乱神，助师正法，为佛法清除一切障碍。两位神还互相约定，下世后二人相携相助，不离不弃，共同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因为这位主立誓护法，为了行文方便，就暂且称他为护法神。在做好准备后，这两位神开始结伴随师层层下走。他们转生到人间，同样也经历了无数次的辗转轮回，也跟随师父为大法的最后开传，在历史上奠定文化。由于生命的本源特点和当初立下的誓约，在人世间，这位护法神从征战沙场的名将到开疆拓土的帝王，几乎世代戎马。这里暂只讲述在人间护法和一统天下、复兴中华的转世经历。二，阿育王金刚护法。当大约到了中国的秦始皇时期，这位护法神转生成印度的一位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护法明王阿育王。阿育王骁勇善战，刚毅果敢。阿育王的一生分为显著的两个时期，前期的黑阿育王和后期的白阿育王。黑阿育王在清除阻力登上王位后，发动了对印度各部的大规模武力征伐，最终统一了印度，为以后佛教在印度的全面弘扬铺平了道路。后期的白阿育王统一印度后，在最后一次残酷的征战中，目睹了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生命本质中的佛性开始苏醒，后来在佛法的感召下幡然悔悟，正式皈依佛门，并宣布佛教为国教，开始在全国推广佛教，在各地广建佛寺，派出许多佛门弟子到邻国弘传佛法，使得佛教在印度最终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并开始向世界传播。阿育王被佛教尊为护法明王，这一世护法神兑现了他下世前的护法誓约， 那位女神转生成阿育王的王后，名叫善无序，温顺善良，信奉佛法，全身心地扶助阿育王。在历史传说中，为了供奉释迦牟尼84000颗舍利，阿育王运用大神通，调动人间的军队，号令天上的众神，一日之间在各地同时建成84000座佛塔。那其实不是什么传说，而是佛法神通在人间的真实展现。那曾经看似辉煌的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给今天更加无比辉煌的法轮大法的红船奠定世人对佛文化的认识基础。三，佛法当灭，由而兴之。沧海桑田，转眼到了南北朝后期的北周年间，这位护法神再一次转生成隋文帝杨坚，出生在班诺寺中。护法神投胎降生时，满屋都是紫气神光，甚至有一天全身鳞出角起，赫然一条真龙模样。当时班诺寺中有一位尼姑，修炼很精进，道行高深，她运用宿命通功能，预知杨坚非比寻常，日后定能登龙位，复兴佛教。尼姑征得杨家父母同意，亲自抚养幼小的杨坚，为杨坚取乳名那罗延，是梵语金刚不坏的意思。杨坚自出生一直到12-13岁，这十几年来跟随那位尼姑吃斋念佛，自幼就结下了深厚的佛缘，佛法已经在他心中扎根。当杨坚长到7-8岁时，尼姑叮嘱他道：尔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而兴之。这些不是古人有意神话的传说，而是当时神迹的真实记载。果然20多年后，正如尼姑所预言的，北周发生了周武灭佛事件，周武帝竟下令禁止佛教，毁坏佛经佛寺，强令僧尼还俗。南北朝时期一度兴盛的佛教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周武帝本人也因破坏佛法造下无边罪业，暴毙于35岁。南北朝时期，胡人长期统治中原地区，汉族典制、传统文化等日渐衰微。杨坚忍辱负重，少年时就立下志愿，结束胡人统治，复兴华夏汉制。数年后，杨坚登上皇位，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隋朝，下诏复兴汉族传统文化，恢复汉制。杨坚励精图治，文治武功，终于开创了开皇盛世。那位女神又跟随着转生成独孤皇后，辅助杨坚治国，朝中并称为二圣。一切果真如尼姑所料，杨坚登基后果然开始履行他复兴佛法的神圣使命。杨坚下诏复兴佛教，广传佛法，兴建佛塔，扩建佛寺，尊僧重道。杨坚夫妇也皈依佛门，在皇宫里诵经礼佛。在杨坚还没登上皇位时，曾遇到一位僧人送给他一袋舍利子，并对他说：这是大觉者珍贵的舍利，你日后会成为天下之主，就留给你供奉吧。杨坚登基后，将这些珍贵的舍利敬送各州县建佛塔供奉。由于皇帝的亲身护法，佛教在隋朝又开始重新兴盛，为后世大唐的佛教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佛法当灭，由而兴之的预言，终于用改朝换代的方式得到了奇迹般的有力验证。那位尼姑今世转生成杨坚今世的奶奶，奶奶出身名门，知书达理，今生又一次代母职养育她，从小就教授她忠孝节义的传统思想。她曾抽空给奶奶读了2遍《转法轮》，奶奶听后连说好，以后老人家就经常捧着《转法轮》看。后来奶奶去世后的第3天，她天目看到天上有神来迎接奶奶到某一层次的天国世界中去，等着等待师父正法结束后再回归自己最终的天国世界。回到天上的奶奶变得非常年轻美丽，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一再向她表示感谢，谢谢她让自己得法回归了天国。奶奶在历史上也经历了那么漫长的等待，今生终于得法回归了天国世界，
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在历史上都曾为我们付出了许多，也都经历了千百年的等待，等待着大法的开传，更等待着今生我们能真正救度他们，他们都曾经是我们天上的众生啊。四，朱元璋从行乞僧到皇帝。元朝末年，这位护法神又转生到一个贫苦的朱姓人家，就是以后的朱元璋。元末社会动荡，苛政重义，民不聊生，在食人义之眼挑动环合天下反的天意安排下，饱受压迫的百姓揭竿而起，各地纷纷组建义军反抗元朝的暴政。参加义军的朱元璋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逐步晋升为一支义军的统帅。朱元璋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义旗，收复各地的义军，势力逐渐壮大，最终推翻了残暴的元朝，把蒙古人赶出中原，恢复中华，一统天下。登上龙位的朱元璋严惩贪官，肃清吏治，勤政爱民。当朱元璋还在娘胎里时，元朝有高人推算出安徽一带即将有真龙天子出世，长大后会起兵灭元。元朝皇帝急忙下令诛杀安徽一带的所有孕妇，一时间家有孕妇的百姓四处逃命，朱元璋的父母也被迫逃亡，沿路乞讨。不料路上竟遇到一对援兵，朱氏父母衣衫褴褛，形同乞丐，那对援兵围着身怀六甲的朱母哈哈大笑，嘲笑说，穷要饭的叫花子还能生出真龙天子，天大的笑话。讥笑一番后扬长而去，朱家三口保住了性命。后来元朝残余势力又多次暗杀朱元璋，派刺客暗杀，茶饭里下毒等，但自古王者不死，每次遇险有上天佑护的朱元璋都能化险为夷，毫发无伤。为了安全起见，贵为国母的马皇后每天都要亲自照料朱元璋的饮食起居，真可谓情深意重，也算是为了报答他当年结伴吓走的恩德。古来真命天子自有天佑神助，就如朱元璋一梦通五经的神迹。真实的史实是这样的，朱元璋自幼家贫，读不起书，不太通文墨，做皇帝后不久的一天夜里，竟在睡梦中刻苦研读诗书等典籍文章，第二天一觉醒来，梦中所学诗书竟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其实是天上的神把朱元璋的主元神带到另外空间学习诗书经典，再加上没有了肉身的束缚，主元神读书学习起来可是神速的。在这不同时空的时间差中，人间的时间才过了一夜，就像黄粱一梦中的神仙故事，看似玄妙离奇，其实都是历史上神迹的真实展现。经过了这一夜苦读，从此朱元璋彻底脱胎换骨，变得博古通今，学识渊博，文才斐然，这才真正称得上是文才武略的一代明君。在之后的统治中，一梦通五经的朱元璋文治武功，开创了大明强盛的洪武之治。明王朝还有许多不为正史所记载的历史之谜，如太子早亡真相、朱棣夺位之谜等，这里暂不详述，以后有时间再细说。由于家境贫苦，朱元璋自幼就随父母四处流浪，父母病饿而死后，为了活命，十几岁的朱元璋在一座佛寺出家，做了砍柴挑水的小和尚，晨钟暮鼓，听经礼佛，结下了神圣的佛缘。后来寺院因饥荒解散，朱元璋被迫云游乞讨数年，忍饥挨饿，沿途露宿，吃尽了世间的苦，也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元朝末年，由于连年征战，各地僧人纷纷逃亡，很多寺院残破毁坏，汉地佛教遭到严重的破坏。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愈加尊崇佛法，又开始履行他护法的使命，在全国大兴佛教，弘扬佛法，修建佛寺，广开法会，兴利除弊，使汉地佛教很快恢复了元气，又重新兴盛。这位护法神又一次成为中土佛教的帝王护法。五，带天兵天将与邪恶作战。这位护法神转生到今天， 在大法弘传的正法时期，才真正的兑现他下世前的护法誓约，履行着助师正法的使命。他下世时带着他在天上的一件兵器槊，曾立誓直槊灭尽邪魔乱神。师父给他打开了生命久远的记忆，也给他打开了许多神通，让他的主元神能自由离体。十年来，他的主元神一直在天上参与正邪大战。他在天上的神体身穿金色铠甲，双手执槊，身边有白虎和龙护卫，几乎每天都在不同层次的天上带领天兵天将和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作战，其中的凶险艰辛难以想象，其征战厮杀场景之浩大惨烈，用人间的语言无法形容。邪魔乱神的能力自然高于常人，再加上有那一层天上的山川城池做屏障，和他们作战更要重视战略战术，以智取胜。有时战事异常艰难，邪恶铺天盖地来袭，天兵天将死伤无数时，他就会听到师父慈悲的话语，鼓励他，点化他，加持他，很快就能打赢这场恶战。在师父的加持下，凭着世代戎马中积累的精湛兵法韬略，他几乎是屡战屡胜。借着军功，他从一名天兵逐级晋升为天界最高统帅。十年的惨烈激战，十年的忍苦艰辛，几乎耗尽了他的身心。他在某一层天上的神体伤痕累累，天上的一位神曾抚摸着他遍体的伤痕，感叹唏嘘。人间的大法弟子们每天发正念，清除邪恶生命，各界正神和许多开着修的大法弟子也在天上清除邪恶。天上的这场惊心动魄、规模庞大的正邪大战持续了十年之久，到现在邪恶生命已经所剩很少了。六，天国众生叛主回归。一天下午，他在休息时看到天上有神来恭敬地迎接他，那是他天体体系的众生派来的使者。他的主元神跟随着那位神飞越了漫长的、遥远的、数不清的、层层无比壮观的宇宙体系，来到了他下世之前的自己的天体体系的最高层次天国世界。正在恭迎主归来的天国众生欢呼雀跃，整个天国一片沸腾。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宇宙体系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变得更加美好、更加纯净，也更加辉煌壮观了。众神带他游历了一座巨大的天国圣城，那是众生怀着无限崇敬感恩的心情，为了迎接下世受尽苦难救度了他们的主的回归而建造的。那座圣城无比庞大，气势宏伟，共有九层，远看就像一座直通天顶的大山，近看璀璨夺目，金碧辉煌，奇幻美妙。圣城里面亭台楼阁，青山绿水，奇珍异宝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众神展开一本名册让他看，他发现里面记载的竟都是他在人间讲真相救度了的世人的名字，其中有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曾经在天上都是自己体系的众生，被大法救度后才能重新回归天上，将来继续做这个天体体系的众生。结束了这次天国之行，他就要返回人间了。临行前，天国众生依依不舍，泪流满面，一再恳切地挽留他，都不忍心再眼看着他们的主回到肮脏的人世间继续受苦。他安慰众生说，师父与大法救度之恩浩荡无边，我在人间助师正法的使命还没有最后完成，等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会回来。天国众生敬仰而又哀伤地目送他们的主再一次决然地飞身下世，又穿越了漫长的层层宇宙体系，他的主元神回到了肉身。人间的时间过了三个多小时，描述起来说是飞越了漫长的层层宇宙体系，其实也就是一瞬间。佛法神通是威力无穷的，为大法开传奠定神传文化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众生亿万年等待的大法已经在全世界弘传，我们只有更加精进，抓紧救度众生，才能不负下世前的誓约和师尊的慈悲苦度，与同修共勉。
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